如梭，天天天，
寒来暑往，年年年，
指点江山，砍砍砍，
锵锵三人，谈谈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枪迷发起的吹水电台枪枪三人行，我们将在这档节目里面聊天评球，碰撞心声，接下来让我们躺好开聊。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枪枪三人行啊。这一期节目是在我们大胜曼联之后啊录制最新的一期节目，相信听到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也非常的高兴啊。这一期呢由我来代班主持，我是今天的主播早茶啊。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我的两位小伙伴Johnny 还有 Pluto 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阿森纳最近的比赛近况以及球队和球员的表现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Johnny。
大家好，我是 Johnny， 然后终于轮到我不主持了，我非常开心，这个重担就交给早茶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好吧？
好 ，Pluto。
Hello， 大家好。我还记得上一次录节目的时候，整个那个时候球队和球迷的状态都是特别丧，但是现在肉眼可见的发现，我们不仅是球队的状态好，并且我们三个的状态，包括很多枪迷的状态，可能这几天都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的。那也希望大家享受这一期的节目。
对，没错。从上一期的阴霾中走出吧，能够到今天这样一个大家逐渐乐观起来的状态，应该说是阿森纳用努力换来的啊。那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趴，
是没错。
先跟大家聊一聊刚刚结束的两场英超比赛吧啊，就是我们在客场掀翻了切尔西，拿下了伦敦德比，然后在主场啊兵不血刃的战胜了死敌曼联。这两场比赛应该说给整个阿森纳球队和球迷注了一针强心剂吧，能够让大家重燃争四的希望啊。特别想听听两位嘉宾对这两场比赛的观感。我想先问一下，直播你们俩都看了吗？可能切尔西那场比赛是晚了一点，是吧？
切尔西那场比赛确实晚了一点，然后但曼联因为是黄金时间，非常非常黄金时间，所以相信大家就听众，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看吧。
对，那我们先听强尼说说吧，对这两场比赛有没有什么总体上想说的？
是这样子的，其实一开始大家都说，就之前三连败了之后，对于整支球队的状态是不太满意的嘛，然后又要遇上客场对阵切尔西的这场比赛，我就觉得很慌，
是
因为对于球队对于阵容来说，他是没有办法做基本上没有办法做改变，因为你在替补席上也是那么几个球员，所以其实非常的害怕说，哎呀，这个客场打切尔西应该赢不下来吧。但是有很多朋友当时就在说，你阿森纳连输三场了，是不是意味着要触底反弹了？然后我也有这样子一点点的这种小希望。然后呢，当天晚上我是真的没能熬到那个时间，但是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比分的时候，哎，我惊讶了。虽然说我没有说觉得我自己看反了呀，但是我还是很惊讶。然后第二天我就直接补了全场的录像，就我第一次看球队全场的录像
啊，
看球这么多年，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爱看录像，因为我都知道比分了。然后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我就会刻意不去看那个谁是几分几分钟进球的，
是，
然后我就去直接点开那个全场录像去看。其实说句实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几个变化还是让人觉得看得挺欣慰的。首先就是阿尔特塔终于不固执了，在他的阵容上积极的做出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换掉后腰位置上比较能力不足的洛孔加，
对，
然后换上了算是年纪比较大经验比较足的埃尔内尼，也是这赛季其实在阿森纳阵中有蛮就是上场机会其实蛮少的，
是，
但是我一直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在防守端兢兢业业而且技术能力还是过关的一个后腰球员，所以阿尔特塔其实应该很早就上他。然后呢，他的这个 上场之后确实给球队带来了防守上的一些变化，就感觉艾内利上来之后扎卡更有空间去发挥了。
嗯，没错。
然后呢就促使了扎卡在那个禁区边缘的那这个被动的一个穿裆过人，好像是过阿隆索吧。
嗯，
然后就挺漂亮的那球，然后让人特别的就是特别的惊讶。但那场比赛我觉得虽然说我们真的打得非常不错吧，但是依然还是能够看到一些问题。问题最主要还是觉得是在后防线上，因为那两个丢球防线上的球员还是有一定的责任了。就首先第一个丢球就维亚纳的那个变线的在禁区外的那一脚远射，然后变线拉姆斯戴尔没扑到嘛。
对。
然后那球其实大家有争议说是不是那球扎卡应该往前顶一点点，
嗯，
那会不会能够阻挡一下维亚纳的射门，
嗯，
但那个时候扎卡没有往前顶，选择就横向的一个拦截这样子，
嗯，
效果没那么好。但是说句实话吧，我觉得好像责任不是特别大。但是第二球其实我也是听那个蔡指导，
嗯，
这个新的这期节目里面有讲到，其实曼联的后卫达洛特也犯了跟塔瓦雷斯他们一样的错误，
错，
就是，
嗯，
在那个后点的一个漏人，然后把这个对方球员给放过去了。
是的。
然后第二个丢球是这样子，其实确实有点难受，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证明了我们的进攻能力是 OK 的。而且非常欣喜的一点是看到恩凯蒂亚的上场，
嗯，
他在球队中能够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嗯，
就说一开始其实看到恩凯蒂亚首发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慌，就是觉得这是我们队里面最差的一个前锋了，等于说是但是没想到他居然能够靠自己积极的跑动，然后去争取到一些机会。虽然说我觉得恩凯蒂亚的射术确实还有待提升，
是，
但是至少能看到他努力了。当然也是因为他现在也是合同就还没续约嘛，
对，
那可能他下窗也要面临一个转会，或者说是他是否要继续续约，那他自己也得有一个筹码握在自己手上。我觉得相信接下来几场比赛他应该会同样的努力，
嗯，
其实也是挺开心的，就是我们能在阵中发掘出来这样子的球员，
嗯，
那这才是目前没办法转会，就转会窗未开启的情况下能够得到最大的一笔财富。
对。曼联那场比赛呢？
那对曼联这场我们一会儿再说，就先说切尔西。
好的，那我们听一听普鲁托有没有在观感上能够跟我们聊的其他的角度啊。
我没看，首先那但是第二天早上我看了不说集锦吧，但是看了那个动图，
嗯，
然后看了大概的那个比赛报告，我是觉得本来上一场录的时候跟克克他们也在聊，
嗯，
说他说恩凯蒂亚的时候我笑得那么欢，
是，
然后
心中的最佳中锋吧，
说这是，
嗯，
我就这么被打脸了，说实话。但是这样打我脸的我还挺喜欢，说实话。你能看到他有我感觉他是想抓住那个自己好的表现嘛，就抓住自己好的表现然后展现出来，
嗯，
不管是能争取到一个能留在阿森纳的合同，或者是给他潜在的下家来展示自己的能力。我觉得其实对恩凯蒂亚来说他现阶段缺少的是一个机会，真的是一个出场的机会。
嗯，
包括之前阿尔特塔在那个赛后采访也说恩凯可能说关于恩凯蒂亚也是有提到说就是可能他也犯一个错误，就是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
嗯，
咋说呢，就是对于他的现状吧，只能说也我是觉得虽然状态好，但是确实不一定非得强留着，就是因为他也清楚，大家也清楚，他留在球队里面最多最多只是一个替补的角色，或者是轮换前锋。我觉得这也不是他内心想要的那个在队内的地位，所以
没错，
然后有我记得是谁打了一个比方，就是把恩凯蒂亚和格纳布里就打、嗯、就拿格纳布里打了一个比方嘛。我当时说的是，如果恩凯蒂亚以后也能像格纳布里这样发展的话，我当然是乐于看到的。但是就是对于现在而言，他在阿森纳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就算我们给他合同，我觉得他也不会太绽放出自己的才华，所以如果能走出去的话当然是更好。本来想的是下窗能够把他变现，但是很遗憾没有这样。但
嗯，
很哦，冬窗不好意思，应该是本来指望冬窗能把他变现，但是没有做到，就只能看他不续约的话，下窗就免费走人了。
嗯，
咋说呢？反正就是我还是希望他未来会好。嗯，
但是像普鲁托刚才说到这个事儿啊、嗯，就是恩凯蒂亚冬窗没走成，
嗯，
说是觉得有些遗憾啊，
嗯、
就但是呢，也是。一种运气吧，如果恩凯蒂亚走了之后拉卡泽特又受伤，就之前这个情况没人用的情况下还好他没走，
没错，
对，
说句实话的、
嗯、
那对，就是还是一个储备嘛，我觉得
是。
但是为了他的未来着想，他未来肯定在阿森纳没有办法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那可能转会是个更好的选择吧。
是，
但值得一提的是，就恩凯蒂亚现在目前已经在阿森纳现在是打进了七个进球，
嗯
啊，就是包括联赛杯和这个联赛，
对，
联赛是两个进球，然后联赛杯是五个进球、
嗯、
啊，好像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联赛杯射手王啊，但是之前好像有一段时间是，
是的，嗯
啊，就是非常厉害啊，所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恩凯蒂亚就把握机会能力可以说蛮强的，他这个上场次数不多，但是这个把握机会能力还是可以的。而且在他上场之后，我觉得看到他身上跟拉卡泽特不太相同的一些特点吧，
嗯，
就说他们两个还是两种风格的前锋，还是各有长处，
嗯
嗯，可以给战术带来不同的一些效果。
对，所以谈到恩凯迪亚这个问题啊，就顺着刚才的从切尔西到曼联这一场，其实我个人呢对恩凯迪亚这两场的评价来说，我觉得他对曼联的表现甚至比对切尔西的表现还要好。虽然他对切尔西进了两个球，一个是逼抢克里斯滕森嘛、
嗯、
还有一个是混战中从那个萨尔的脚下抢出来那个捅射啊，但是借着这个由头、
嗯、
想让两位嘉宾再聊一聊阿森纳对曼联这场比赛的观感啊。那布鲁托先说啊。
好的好的好的，就这场比赛是黄金时间嘛，反正当时就什么也没多想，就赶紧早点回来看了。然后首发排出来的时候，我说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啊，就这一周各种各样的比赛都在看嘛，然后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我跟我们另外的小伙伴，我跟他说，我说哎，完了，看到塔瓦雷斯首发，感觉塔瓦雷斯那一边要找我的保育感。
嗯，
就重庆话说感觉有危险嘛，就干脆要找。
嗯，
当时是六点多钟的时候跟他们讲，然后结果开场三分钟进了一球之后，然后我还在说我自己这我哎我看我这反向毒奶反向的还挺好，结果后面看到卡瓦雷斯手球了。
嗯，
然后我朋友艾特我来了一句，这都能奶吗？啊，然后
真的是当时我朋友在群里面发了一个，就算进球了依然掩盖不了他的菜
啊。
说回这场比赛吧，然后我觉得其实这场就大致来讲的话，其实问题还是有的。
嗯，
你比如说塔瓦雷斯，比如说塞德里克、
嗯、
对吧，这两个边、嗯，在那场比赛我看防桑乔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塞德里克有一点那个，你说手忙脚乱吧，
很吃力，
对，有点手忙脚乱，甚至就趴在地上的那种，后来那个动图不是也被他们那边经常拿出来吗、
嗯、
所以有可能有手球这种
一次手球嘛、
嗯、
对，然后就是塔瓦雷斯那边好几次我看到埃兰加就在那突突突突突突突往里面突，
是的，
包括那个 C 罗的那个进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站在他旁边的应该是塔瓦雷斯和加布里埃尔。
对，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对，是的，
对，
是的。
对， 所以也明显的看出来我们两个边其实也是很吃力的，对于这一场来说的话，因为 C 罗他那一脚传球，对阿兰加有一次阿兰加射门的威胁，就是 C 罗一脚传球传过去，然后阿兰加就开始突突突突突突往里面突，塔瓦雷斯跑，虽然速度是跟上的，但是你感觉到跟上了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作用，说实话。
对，衔接上没有跟上。嗯，
是。
对对对，然后的话啊，防守端这边就说差不多，就是来说一下中场吧。我觉得确实埃尔内尼终于这两场比赛应该是连这两场首发了吧，是不是？
是的，
是，没错，
没错。
对，我看完这场比赛，我是真的觉得其实埃尔内尼如果有机会留下来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一年一签，说实话，因为在现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能找到的一个就是后腰位置，虽然他那个稍微菜了点，但是他至少他的那个基准线是有的。
对，
他那个比
对
他的
能保证下线，
对，他能保证下线，然后上线也能给我们一点惊喜，所以我觉得埃尔内尼其实完全可以考虑那个一年一签吧。然后就是扎卡。我的天，扎卡进球的时候我整个人都疯了，各位。我当时我看我就在那吼，我说扎卡你是我的神。
当时可以说是我觉得大家看到那个进球都沸腾，就是这种进球的方式往往是能让大家就是这种看球的心情达到高潮，而且是我们当时下半场被曼联一直压着打。
对。
然后其实挺紧张的，那个时候就提心吊胆的，突然给你来一脚，来一针这个定心丸，这种感觉
是
啊，
对对对，所以那一脚真的，我觉得就是本来这一场比赛就感觉就是我一直感觉有一点不稳，尤其是那个毕费就点球射失了之后。我一直感觉有一点不稳，有点不稳，有点不稳，但最后扎卡那一脚彻底把我打，彻底我让我兴奋了，我就觉得，啊，这一场比赛还有什么可以，还有什么那个悬念吗？已经结束了，就给我这种感觉，
经典台词啊，
对，对，退钱哥的经典台词嘛，已经结束了。
那强尼呢？除了扎卡之外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啊？
对对对，我想听强尼怎么说。
先聊回刚才 Pluto 讲的那两个问题，两个边的问题就是先是塔瓦雷斯这一侧，我觉得曼联在这一场有去刻意的去打，因为塔瓦雷斯这一侧，我觉得相对于苏亚雷斯来说，就是塞德里克来说会更弱一些，就在防守上。然后但是从战术上，其实我们在平时阿森纳进攻防守的时候都能明显看到，塔瓦雷斯的站位是非常前的，
对，
甚至在下半场某些时候他比换上来的马丁内利站位还要前，
是的，比史密斯罗的站位
也要靠前，就是他是突前突得很，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阿尔特塔的战术安排，
没错，
而不是塔瓦雷斯个人的这个选择，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阿尔特塔应该早就把他换下去了。但是其实也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他在一些防守的处理上，就是当时是埃兰加的一个那个突破还是怎么样，就其实也不能说突破啊，就是对方的长传传到右边路，然后呢塔瓦雷斯那个时候已经吃到身位了，但是他还想硬扛。
对。
然后没扛过，被人从后面把球给拿走了，哇，就是直接就进去了，非常非常危险。就是说有时候他对于防守的一些处理，就是对方的一些跑位的这种想法的预测，我觉得他是不够准确的。
是。
然后就是经常会慢慢拍，就比如说别人打长传去找边路。他人家已经启动的情况下，他刚刚才刹车，就是他看到别人长传已经打出来了，他在刹车，然后别人已经启动了。那你从一个刹车的状态再启动，你就已经比人家慢半拍了。
位置感，
你就算速度再快，对，你就已经丢掉位置了。所以我觉得塔瓦雷斯这一点有被曼联，就是这个朗尼克可能是刻意的去打这一点， 其实是挺正确，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解决的这边路的问题，就是塔瓦雷斯这边的问题，还是他是一个攻强守弱的一个左边位。
是，
就是他的进攻属性确实是可以，他不论是过人或者说他边路的速度都是非常 OK 的，但是就是防守上的问题确实很大，因为你球队后卫线上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很容易被人抓着打。
没错，
而且我们现在也在蒂尔尼受伤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其实是比较难受的。
是，
然后呢接下来就塞德里克这边，塞德里克这一场比赛其实表现确实有点吃力，但是他能够给我们看出来他是尽力的有在防守。其实就是 C 罗的那个进球，当时有队友就是能够体现出队友对他的不放心，就是当时塞德里克在防守桑乔，就在禁区左侧防守桑乔，然后呢有两名队友过来想要帮他，
对，
这个时候桑乔把球回给马蒂奇之后，马蒂奇就有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长传机会，
对，
然后这个长传就直接准确的找到了 C 罗，
对对对，
然后就造成了这个丢球。
对，
其实这个也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塞德里克的能力在那里，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富安健洋这场终于复出了，而且他在复出之后他给我们制造了就是比如说直接从边路的一个突破，被这个 C 罗被迫犯规，
强力的奔跑，
这个场面真的让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吃了一张黄牌吧，
就是他这边又恢复右边路又恢复活力了，
是，
就是无论是从进攻也好防守也好，至少我们能看到接下来争四的路可能更加的明朗一些。然后再说回后腰啊，后腰上其实这一场比赛埃尔内尼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亮眼，无论是防守端还是进攻端，而且埃尔内尼我感觉他有点就是 B to B 的这种感觉，就是这场比赛经常有这个在曼联禁区边缘的一些接应或者抢断，而且他这一场比赛我们之前觉得埃尔内尼是在这个防守上会比进攻上更好嘛，但其实这一场比赛他在进攻上面的这个调度的一个中间这个衔接者的这个身份也完成的非常不错。
是的，
就是他经常有从后场传球给到厄德高，然后让厄德高再进行发牌或者说他进一步处理，他这个传球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对，
而且这个就是由后到前从进攻的第二阶段变到第三阶段的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点，我觉得他完成的非常不错，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积极的逼抢也造就了扎卡的第三个进球。
对，
就是他在曼联禁区外面抢下来之后给扎卡架炮的一个这个远世界波的这样一个机会。当然后来我回看这个回放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好笑的一点，那个时候其实曼联后卫林德洛夫是把德赫亚的视线牢牢的挡死了。
对，
那个时候德赫亚还在左边伸头在那看球往哪边飞，然后球已经快飞到了他才往右边扑的时候已经晚了。
对，
但其实扎卡这球打得非常漂亮，一个球速也很快，二个是角度也非常刁钻，确实是提振士气的一点。
是的，
所以整场比赛来说其实早茶我有看你说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啊，但是至少从这个结果来看我们是非常开心，但是过程确实有一段时间不太好受。
是，
那接下来就交回给早茶来咱们聊聊问题所在吧。
我听两位嘉宾聊下来啊，总体感觉阿森纳球迷还是那种特别谨慎乐观的态度，就是我本来以为两位嘉宾会吹吹我们对切尔西怎么怎么的厉害，对阿森纳怎么怎么厉害，我听下来可能有70%都在聊我们的不足，这个是让我挺欣慰的地方，说明至少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节目里的嘉宾还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然后
是是是，
然后我就谈一谈我自己的观感吧，也是综合两位嘉宾聊的内容，我主要想谈三点嘛。第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取胜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刚才强尼提到了，就是阿尔特塔没有在坚持之前三连败的时候那样的一种战术思路。面对切尔西和面对曼联，
对对对，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阿森纳采取的战术姿态是不一样的。面对切尔西，我们上了首发了霍尔丁啊，你可以说我们踢的是五后卫，也可以说是本白代打右后卫，就是四后卫，甚至是三后卫都行。但是我们对切尔西的姿态是，因为我们是踢客场，我们踢客场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篱笆先扎紧，防守先收拢，然后通过恩凯迪亚的逼抢，通过前场的跑动，然后穿插去打对方的身后。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切尔西输掉欧冠之后有些泄气吧，而且阵容做了比较大幅度的轮换，他的首发阵容说实话后防线首发那几个人的实力比之前的像吕迪格啊，像原来迪亚哥席尔瓦在的时候还是要差很多的，所以给了我们机会。这也就是战术变化才促使恩凯迪亚他的积极的逼抢跑动能够造就自己有两个这样的进球。当然你说有没有运气的成分，可能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说天道酬勤也好吧，你说是战术变化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因为对方可能没想到啊，所以取得了这样一个结果。回到打曼联的时候，阿森纳虽然首发阵容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就是把霍尔丁放下来之后重新启用了塔瓦雷斯左边，塞德里克右边这样一个组合，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了，跟之前三连败的时候其实一样的，两个边位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能够特别适应的是，当曼联大家都知道朗尼克是很喜欢高位逼抢的啊，他用两个用 B 费和 C 罗做高位逼抢的时候，阿森纳后场出球其实是不慌乱的，这个是上半场给我最深的印象。哪怕可能有些出球我们是被拦截的，会被对方打一个反击，甚至是一对一的情况，我看到拉姆斯戴尔也是坚持在走地面出球，包括本怀特也是一样的，后场出球能够积极的把 C 罗和 B 费调动到我们的禁区这边来，让他的中场跟前锋线是脱节的。你只有脱节以后，我们的边路的战术配合反击的时候才能打出来。这个是我对两场比赛综合观感印象最深的一点啊。然后第二点呢，我特别想接着强尼刚才说的谈，就是我们的球员发挥的问题。当恩凯迪亚和埃尔内尼首发亮相以后，阿尔特塔非常善于把他们两个人的长处发挥出来，掩盖他们的短处。这个是我的觉得主教练比过往进步的一个地方，就是埃尔内尼，那你就负责好你中场的组织串联和逼抢拦截，剩下的工作交给扎卡来做。包括恩凯迪亚也是一样的。我为什么说他踢曼联我觉得比踢切尔西要踢得更好呢？他在中场回击接球就承担了原来可能拉卡泽特承担了这个工作，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包括背身对抗瓦拉内啊，对抗马蒂奇其实都没有落下风。这个是过去恩凯迪亚给我们的印象，我觉得反差比较大的一面。过去我们一接球就丢球，
就感觉他的身体真的进步很大，
是的，
就真的完全能硬扛的，就是完全不怕，就感觉哎，咱们是不是找到了一个黑又硬的感觉？
是的啊。然后最后吧，就是呼应刚才强尼说的那个，就是谈一谈我觉得这两场存在的问题。就是我跟爱奇艺的解说嘉宾陈世雄指导的想法有些一致，就是阿尔特塔现在这一套体系呢，他还是有他的想法在里边的。就是防守的时候他是采取区域防守不盯人的方式，就像刚才强尼提到的，对切尔西，对那个维尔纳的那个折射，包括对曼联C 罗从加布里埃尔身后溜到前面抢点进了那个球一样，这个都体现了阿森纳现在的防守是特别强调站位，并不是过于强调盯人。区域防守的站位好处就是，当你的球员比如说两个边翼位吧被打爆的时候，可能后腰和中卫的人能很好的补防。但是缺点就是，如果你的球员一对一的能力有缺陷的话，会给对方球员不少的机会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防守上，当然这个战术选择我相信职业教练有他的考量，这个是我希望在后续的比赛中阿森纳能够在坚持自己战术思路的前提下，在一些细节上，包括那比如说如果你觉得盯人做得不好是吧，那我可不可以采取一些小伎俩，比如说我就不是时时刻刻都盯着你，是不是有一些时段如果你发挥特别好的时候，我适当的 增加一些盯人的时间啊。那我真正你拉开进攻局面的时候，我再回到区域防守的态势，包括像角球定位球的时候，我还是坚持区域防守，这个可能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一点，看看后续会有什么变化吧。
是，
好，
是
好，
然后就我还想补充几点啊，就是首先我觉得像早茶刚才说到的，其实拉姆斯戴尔一直有坚持在地面出球，但是我感觉这一场就是对着曼联这场比赛，拉姆斯戴尔的地面出球失误率还是蛮高的。
对，
就是我不知道是他的状态问题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印象中他的出球能力还是可以的。
对，
就感觉有点慌，有时候就是不论是长传也好，就是短传，还是有好几次失误的。
普鲁托怎么看这个问题？会不会觉得说两个边位能力还是有限，所以不敢往两边传啊？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考量。
我也觉得可能因为是有这样的考量，所以我感觉拉姆斯戴尔可能更多的是从中间出球，但是有一次失误是直接传到了我直接传到了曼联球员的脚下。
对对对，是
那一次是直接给我吓傻了，我真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毕竟那个后防线那个和门将之间是需要建立一种信任的，可能就是因为对于边位的这种不信任感，所以造成拉姆斯戴尔只能别无选择往中间出球。
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是提到的非常关键的，因为是这样子的，以前在富安健洋还在阵中首发的时候呢，我们对阵对方的高位逼抢，很多时候可以选择从边位来破除高位逼抢，很关键这一点就是富安健洋的突破和出球能力，他能够把球摘出到中场之后再进行快速推进，
对，
这样子就能够成功破掉对方的高位逼抢。
是的，
然而这个时候其实苏亚雷斯也好，那个这个塔瓦雷斯也好，他们确实拿球的时候让人会觉得有些慌，所以也有可能是拉姆斯戴尔就觉得哎呀，我们的这个边位的出球能力确实还是差一点点意思了，所以还是有点难受。另外一点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在节目中点赞一下厄德高，因为我觉得厄德高还是在球队中起到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在进攻中起的串联，或者说他的最后一球最后一脚的这个传递，像是这个萨卡被吹的这个点球，就是恩凯迪亚被吹掉那个越位嘛，这个厄德高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么一颗，哇，真的是神来之笔。
是的，
给人看的真的是赏心悦目，非常漂亮。
对，
而且他经常会有一些突破，包括一些非常有想象力的传球，仿佛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某人
啊。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更高的上限，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第二点，我觉得他比当年某人做得更优秀的一点，就是此前我们其实也有聊到过，厄德高每场比赛的跑动是非常非常多的，跑动距离是非常长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对方后场持球的时候，厄德高经常在七八十分钟甚至更后的时间，都会对对方的前场后场进行一个压迫。这种防守我觉得真的是很欣赏他，我觉得他这种体能也好，他的这个态度也好，真的很非常非常欣赏他。
所以
我觉得还是要给厄德高点个赞，我觉得目前这个位置我们稳了，不需要再任何的引援了。
配得上队长袖标啊。对，
是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聊聊第二个话题吧。这个话题是我特别想聊的，想听听两位的看法，就是对于刚才提到的大家对这两场比赛印象很深的埃尔内尼和恩凯迪亚这两名球员。刚才强尼也提到，其实他们俩都是合同年的球员啊。在阿森纳历史上呢，有很多合同年发挥很出色的球员，包括刚刚卖走的奥巴梅扬吧，包括当年的沃尔科特，很多很多啊，不胜枚举。我又想到了当年教授的那个超过30岁一年1000的问题，想听听两位嘉宾怎么看 球员合同年爆发的这样一个情况，或者说直接一个结论吧，支不支持这两位球员留在阿森纳，下赛季继续看到他们的表现。嗯，普鲁托先说。
我觉得这首先一个合同年爆发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你不仅是想要给我们自己，就比如说给阿森纳展现出自己一个良好的状态，我就觉得让高层觉得我配得上一份全新的合同，另外一个是知道自己可能留不住，要向自己潜在的下家来展示自己的良好状态，能够吸引到买家的那个目标球队的目光，也能，我觉得其实这样来说的话，刚刚其实对于恩凯蒂亚和埃尔内尼的那个要不要留下来，我也表态了。其实恩凯蒂亚的话，我觉得其实在阿森纳可能确实如果留下来的话，像现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我们会倚仗倚仗，但是未来的更多时候我觉得他在阿森纳是看不到未来的，所以我比较支持他离开，说实话。然后埃尔内尼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一年一签，他是一个非常、他是一个那个，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那种，因为下限他已经保证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种可以就是随叫随到即插即用的那种，而且本身加上他对于这个俱乐部的熟悉程度，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埃尔内尼一年一签。对，
嗯，好，我来说一下吧，就是
强尼说，
首先恩凯蒂亚吧，我觉得恩凯蒂亚首先他的年龄在这儿，他确实比较年轻，
对，
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机会去证明自己。
嗯，
那么如果他不愿意在阿森纳继续打替补的话，我觉得他转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就这两场的表现来看，但是他留在队中继续当一个替补前锋也是没有问题的，主要还是看球员的个人意愿。但是我觉得我其实不太想他留下来，我希望阿森纳有一个再购入一个正选前锋的情况下再添置一名替补前锋，就是能力更强一些，或许，就是我个人主观来看哈。而对于内尼来讲呢，其实我对于内尼的好感度是非常高的，我相信很多球迷也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内尼是什么样的一个球员呢？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球员，虽然他的能力确实不如很多球员，但是我在场上看到他的永远都是那个不知疲倦的跑动，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勤奋，就是你就算是，我觉得就算你不喜欢他或者觉得他很菜也好，但是他一直都在试图的证明自己，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值得人尊重。我觉得这种球员的品质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非常喜欢他，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球员，所以我觉得内尼他其实在阿森纳也很长时间了，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包括当年在欧冠里面对阵巴萨的一个远射进球也好，
是的，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防守名场面。那我觉得他之前其实也跟阿森纳选择了续约，那个时候他也不是一个主力，
对，
他那个时候能够选择跟阿森纳续约，我觉得他还是喜欢这个俱乐部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他能够留下来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对，
当然我希望作为主教练阿尔特塔也好，不要辜负这样一个好球员，就我不是说他非常优秀，但是他无论是从做人也好，这个场上的表现，这个兢兢业业的表现来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好球员。而且呢，他作为埃及国家队的主力球员，他不需要说特别特别多的上场时间，他也能够保证他在国家队的首发，那所以可能他就不需要太多的去担忧这个问题。我觉得像普鲁托说一年一千也好，或者说我们可以给他两年，或者就不要太长吧，因为确实有遇到过很多球员，就是上了30岁的球员就是签了长约，又摆烂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最多给个两年吧，
是，
也希望能够在工资上，这确实应该好好对待这样的球员，
是，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记得那天对曼联的比赛前吧，我发了那张 动图吧，哦叫视频，就是上一次内尼对曼联的时候，我们领先的时候，内尼一个人在前场逼抢曼联整条后防线，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还记得那个画面，那个其实也是令我感动的一个瞬间啊。我听两位嘉宾的意思就是还没有被胜利，还是那句话，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啊，还是希望、
是
还是希望我们的锋线能够补强，这个我们到时候第二趴再好好再聊一聊啊。然后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想问问两位，就是关于扎卡啊，刚才扎卡大家特别是 Johnny 也提到了很多扎卡的亮眼表现，我查了一下数据，他三次远射啊洞穿曼联的球门啊，这个是在英超历史上只有莱斯费迪南德、凯文菲利普斯和杰拉德三个人做到过啊，特别这三个球员两个都是大名鼎鼎的上古时代的著名前锋，还有一个就是以远射著称的杰拉德，扎卡能做到这一点，两位觉得扎卡这个球员，我们看他一路走了，因为其实接着艾迪和内尼的这个话题聊，就是扎卡去年夏天也差一点就要走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跟罗马之间已经谈的都很密切了。那我们综合评价一下扎卡吧，从我们恰恰上一期节目之前的好几期，从连续吃红到现在的表现，你们觉得扎卡是不是在托马斯受伤以后，他自己的对承担球队的责任这一块有了提升呢？啊，教你怎么看啊？
我觉得先给 Pluto 先讲吧，我大概有一个总结吧。
好，
好吧，
好 ，Pluto，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就对于我来说，我对扎卡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一种人。说实话，我觉得我这样说的话，可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认同我一个说法，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又爱又恨的人。他状态好的时候状态特别好，比如大家也都知道他的那一脚远射，说实话也他的那个暴力远射，我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欣赏。他好的他状态好的时候，包括就有时候开玩笑嘛，就说扎卡可能打强队的时候不行，但是如果你就是不要太那么逼迫扎卡的话，你完全就看得出来扎卡是中场大师这种。有的时候确实扎卡特别好的表现也会让我觉得说，哎，有扎卡确实也挺好，说实话。但是恨的时候你要说起来的话，确实也有很多话可以说，比如说当年在埃梅里时期诺摔队长袖标，包括各种各样不理智吃到的红牌黄牌这种，然后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也许是他女儿的出生让他稍微成熟那么一点，或者是怎么样，
这倒是一个觉得有家庭
有可能哈，有可能
有家庭责任感的男生或者说男人可能成长得更快一点，是吧？对啊，
对，所以我会在想，会不会是一个是女儿的出生，还有一个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那个视频很长，是扎卡的那个个人的采访视频，就他很坦诚的把很多话都说出来了，那个视频我没有看完，但是我觉得他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很真诚，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可能球场下人品确实就是没有那么坏，但是到了球场上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自己不理智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我对扎卡这个球员可能还是就是又爱又恨，也不是说哪一边更倾向于哪一边，但他其实不只是去年夏天有可能走，今年夏天罗马应该还是依旧对他虎视眈眈。
是，没错，好的，
那
我接下来我先说吧，最后留给强尼总结啊。我接着刚才
okay.
接着刚才普托提到的，就是艾梅里时期扎卡怒摔队长袖标那一期，那个事件嘛。其实我当时看了那个事件的前后全过程，我印象很深。在那件事情以后，当然可能球场的球迷，特别是伦敦球迷对他的意见很大，导致后来他的队长资格就被剥夺了嘛。但是当时整个阿森纳队内我记得很清楚，队内球员都是一致支持他的，所以那个时候当时让我有点诧异，让我对扎卡这个人其实有了重新的认识。所以 在曼联那个远射之前啊，我谈一谈我个人特别感性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对扎卡的期待啊，就是一直期待着他有这样的一个进球啊，就是期待着他在对阵死敌或者关键球员的时候能够有一脚远射。但是自从包括去年的离队传闻也好，包括之前的种种红黄牌事件，当然红黄牌这个如果咱们节目以后有时间可以单聊，其实有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是对阿森纳是有敌意的裁判的判罚。但是说回来，就是我很怕自己等不到这样一个进球啊，但是没想到居然等到了，因为我觉得其实还不能说算功德圆满，就算不能说算功德圆满，但是能算到满足自己的一个小心愿吧啊，这个是我对扎卡的一个总体的感受。无论他走流，我都是希望枪迷能够对他的评价更客观更全面一些。我说完了。
OK， 那就交给我了。因为说句实话的，我可以说是扎卡的人迷
啊
也好，我是从他刚来阿森纳我就特别欣赏这样一名球员，
是
因为我觉得他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也好，就你说摔袖标这个事情，我可能愿意把它理解成为这是一个比较真性情的一个男人。就是很多的时候虽然说他经常在球场上上头，我确实也觉得不行，就觉得不应该。很多时候的一些不必要的动作引来的一些吃牌，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就是这些完全是没必要发生的。
是
他确实不冷静，但是其实这段时间他的表现确实是稳定了不少然后呢，在这个像这两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埃尔内尼的保护之下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表现。
对，
我觉得仿佛就像我们之前所期望的那个瑞士国家队队长扎卡回来了。
是，
就是各种各样漂亮的转移，各种精妙的传球，他真的都是收放自如，这种感觉就是完全不再怕的。而且还有这脚非常关键的远射进球，我觉得这是印证了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一点，就是他身边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搭档，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他真的能踢得很好。而且目前的阿森纳其实也算是适合他，他其实也交了不少学费，就像之前不适应英超的节奏经常在他脚下丢球，到现在其实已经好了很多，他也机灵了很多。但我记得上一场对战曼联也好像是被人身后偷了一次球，
对
不记得是不是他然后好像是上一次曼联也有这样的失误，但是我觉得已经好了很多很多。打进远射的这一球呢，我觉得也是他心中的一个算是给球迷一个答案也好，也是他对于这么多的质疑声的一个回应吧。我希望就是之前好像Pluto 说的那个视频啊，我觉得就很多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啊，就是我希望阿森纳球迷给到扎卡 love and respect， 就是爱和尊重。就我觉得这样的一名球员怎么说呢，我阿森纳其实挺缺少这样的球员，一个真性情而且在球场上能为队友出头这样的一名球员。很多时候就像早茶说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被裁判针对或者说他裁判就针对你扎卡很多时候不是一个红牌动作或者说没有必要吃牌的东西，他就给你更严厉的判罚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那你被人针对了那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我希望他是更好的能够控制自己吧，然后当然希望球迷能给他更多的宽容，我觉得他也在慢慢变好，也在慢慢赚回他的身价。
是
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离队的就是是否离队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离队与否都好，就是就算去罗马也好，但是现在木鸟的罗马说句实话的大家看到的现在的罗马真的有点感觉看不到未来。
对，
然后确实是不是去罗马不是个好选择，当然他离不离队都好吧，我就觉得大家放宽心，就是祝福他也好啊，就当然我个人的私心我是希望他留队，然后也能在队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
大概是这个样子。
强尼是不是摘卡人民我不知道，穆里尼奥肯定是啊
那确实就不确实不屑追求了啊。
是，好，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呢，想再谈一谈自己对恩凯迪亚啊、埃尔内尼和扎卡的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啊。但我们也想知道枪迷对这些若即若离的球员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好，那我们第一趴最后一个问题还是我们的不负责任的预测环节啊。接下来阿森纳的赛程可以说叫什么飘忽不定吧，有喜也有不能说悲吧，就是说 也有需要我们谨慎的地方。先说喜的地方吧，下一场对阵西汉姆联，昨天晚上咱们这节目啊没有第一时间录也有好处，昨天晚上看了切尔西对西汉姆的比赛，正好道森被红牌罚下去以后呢，西汉姆联现在伤病已经有四个人全是中卫啊，打阿森纳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中卫可以用了，所以赖斯和萨切克这对组合肯定是要拆开的。那下一场打西汉姆两位怎么看啊？预测个比分。
普鲁托
我先吗？
对啊，
不要吧
哎呦不要怕嘛没关系，
不负责嘛对吧。
那我先不负责任的说一句啊，因为知道，因为我知道西汉姆联正在向自己这么多年以来能看到的第一个欧洲冠军奋力前进着，所以我希望他们继续往那个地方 keep pushing， 就不要管联赛了。所以我会看好我们赢，但是我觉得赢的过程肯定不会那么容易，说实话。但是我最后是看好的，所以谨慎乐观一点吧。1-0。
好 ，Jenny。
我觉得刚才 Pluto 讲的非常有道理啊，因为确实现在西汉姆联在欧联杯已经闯进了半决赛，对阵法兰克福。确实这个对手不是一个特别好打的对手，对于西汉姆联来说，对阵法兰克福的这场主场比赛，相信一定想要拿下来。
是。
因为主场比赛你都不拿下来，客场比赛更何谈晋级呢？
对，
所以我觉得他一定会在欧联杯上派上全主力去应对这场比赛。那有可能在阿森纳这边就会适当的放一放，因为现在目前他处在的这个第七名的位置是这个欧协杯嘛。
对，
那其实到压力没有特别大，少赛他一场的这个狼队还是落后三分的。
是。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相对来说会放松一点点。那我预测如此好状态的阿森纳能够在客场轻取西汉姆联，至少3-0。
好啊，
早茶
啊，那我来吧。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就是大家知道咱们这边的两个替补边后卫能力都有限啊。对面的右边锋是鲍文啊，废物鲍文啊，所以如果说鲍文对西汉对阿森纳要上场的话呢，可能会面对塔瓦雷斯或者换边的塞德里克啊，所以我谨慎看好吧，我看好一个2-1，我希望阿森纳能够平平安安的落袋这三分，这三分如果到手的话，后面的形势就很明朗。
相对主动一些，主动权会交回到我们手上。
对，
对的。
那我们在最后预测一场比赛吧，就是对利兹联的比赛。对利兹联应该是这赛季第一次交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大胜嘛，因为当时利兹联也是应该是新冠加伤病满营，
缺兵少将。
对，那现在就不同了，已经告别了我们的那个就是叫贝尔萨，告别了英超比较珍惜的贝尔萨。对，那现在这个情况，同样的利兹联队的右边锋拉菲尼亚啊，也是打我们的，算是打我们的弱侧吧。两位也预测个比分吧。
对，Pluto。
我先看一下啊，利兹联现在排名第16位。跟埃弗顿可能有降级危险，可能还是
有有有，
对，所以对，所以我觉得利兹联可能会想拼一下，因为虽然说你不能说，就是我们不能想的是说，人家会觉得啊，沙斯纳呀，那就哦放了吧，放了吧，这种不行的，因为他们要保级，肯定分秒必争。我觉得一个是、不管你是那个什么强队也好，你是中游也好，肯定是每一分都要吃进来的。
嗯，
因为大家也知道嘛，就保级大战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要把分拿到，尽可能拿到更多的分。所以我觉得利兹联他就算赢不了，他也会想逼平我们。
嗯，
咋办呢？我还是谨慎一点好吧，我觉得，因为他不能因为两连胜就把自己的热情一股脑的就投进来，虽然是不负责任预测，所以我预测一个0-0。
嗯，好，真理。
嗯 ，OK， 先看一下利兹联近期的战绩吧。在新主帅上任了之后呢，利兹联已经取得了3-1-2的成绩。
是的，
在近4场联赛中呢是保持不败的。啊，所以而且也干掉了像是狼队这样子比较强的对手啊，所以利兹联最近的势头也可以说比较猛。
嗯，
所以而且我看他最近的这个阵容，除了主力班福德受伤之外，其实基本上都是能够上全主力。
没错，
所以我们就稍微谨慎一点点吧。作为主场比赛，我觉得阿森纳拿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嗯，2-1吧。
嗯。好，我接着普鲁托的话说啊，利兹联要保级，肯定要攻出来。其实攻出来的利兹联，我看过这赛季英超都知道，利兹联后防线是绝对会给机会的，就看对面的球队把握的比他自己到底谁多谁少啊。我觉得，
对对对。
但是呢，
是
我考虑到英超联盟可能会将争四悬念保留到北伦敦德比那场，所以这场我也猜一个平局啊，1分啊，我猜一个2-2吧啊，
还是有进球是吗？
啊，对，
OK，
希望阿森纳能够拿出比这两场更好的表现吧。好，那我们今天第一趴就录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进入我们的第二趴。欢迎回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趴的环节。今天第二趴的主题呢，我们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些更深入的一些话题啊。先聊聊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吧。其实这个主题呢，接着上一期我们聊到阿森纳的锋线引援的问题。我记得上一期我录制的时候，普鲁托也在场，我特别义愤填膺的说了那一句必须把拉卡泽特给换掉，当时情绪高涨。没想到这两场比赛，当然可能拉卡有新冠的影响，也没有首发，恰巧艾迪又表现那么好，所以首发一直持续到现在。我相信接下来的比赛应该也是恩凯迪亚继续首发，那就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了。结合这一周下来的整个欧洲足球媒体包括自媒体聊到的阿森纳夏窗的计划，包括在赢下曼联以后，埃杜接受 ESPN 的采访的时候很大胆很乐观的说出了他对阿森纳的夏窗的看法。他原话是， 夏窗的计划呢基本上都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我们的小伙子们能够在最后五场的比赛里再努努力加加油，我们这个计划是应该，其实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打至少打进欧联杯正赛嘛，就应该能够得到老板老板小克伦克的批准，能够得到一定的资金支持做夏窗的引援。与此同时呢就会传出了我们的一些夏窗的引援目标啊，今天的第一个小主题想聊聊这个。那就接下来交给 Pluto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可能跟阿森纳产生绯闻的球员啊。
好的，那今天第一个要聊的肯定是这两天沸沸扬扬甚至已经有觉得说尘埃落定的就是这位曼城的热苏斯。哎简单介绍一下热苏斯吧啊，97年的球员，然后出道是在帕尔梅拉斯，整个职业生涯就是在帕尔梅拉斯和曼城。他在帕尔梅拉斯是52次出场，然后21个进球，有6次助攻。然后在曼城累积到现在的话是230次出场，93个进球，46个助攻。其实热苏斯来曼城挺多年了，2017年夏天的时候从那个帕尔梅拉斯转会，然后一直效力至今。我不知道，可能两位觉得就热苏斯吧，就你们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球员？
叫你先说吗？对他有没有什么印象？
其实我觉得我对热苏斯的印象更多的是，他不是一个阿圭罗式的前锋。
没错，
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风格还是相差蛮大的。热苏斯给我的感觉他更像是一个灵巧，就是很灵巧，会埋伏在后卫线身后，然后在关键时候跑出来抢点的一个有点像引锋的这种感觉。就他不是一个传统的中锋。但是就是无论是突破也好，射术也好，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球员。然后呢其实效率这赛季的效率不能说高吧，这赛季英超24场出场，17场首发，7个进球8个助攻，不能说高吧。我感觉他的战术地位是不是有所改变？他更多的是为队友做球。就是有点像菲尔米诺的感觉是吧，菲尔米诺在利物浦的感觉。更多的可能要就是为队友架炮，或者说在禁区内有一些关键的一些传球，更多的给到队友机会。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前锋不能说他是世界级吧，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也算是英超数一数二还不错的前锋。今天我看早茶有发，就是德转目前的概率是100%。我没见过这样的概率，可以说是在阿森纳的绯闻球员里面都没见过100%。
我也是第一次，
所以很惊讶。我今天自己还去德转上面确认了一下，还真的是100%。
是，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桩叫转会交易应该也是尘埃落定了。因为首先曼城那边应该跟哈兰德已经是搞定了，
对，
就是哈兰德那边的转会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是的，
所以那热苏斯肯定要寻找自己的下家，一家能打上主力的优秀的英超俱乐部，或者说五大联赛的俱乐部。那么阿森纳确实是可能夏天恩凯蒂亚也好，拉卡泽特也好，都要离开球队的情况下，阿森纳会非常缺前锋。
是的，
那么热苏斯是一个好选择。但是价格方面我觉得是不是会不会很贵，比如说6000万、或者说更贵的一个价格，我会觉得会略贵吧。我大概能接受心理价位5000万左右吧。
就目前的媒体报道来看啊，预估可能是4000万以下。不知道 Johnny 是不是觉得挺好？
那很可以啊，很可以，很可以。
那我接着 Johnny 的说吧啊，我对热苏斯的印象呢，其实要说最深的印象，除了英超之外，我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的世界杯啊。世界杯的时候，我印象中在巴西队的表现。我当时觉得他在巴西队完全就是一个工兵型的球员，他在 包括在曼城的后期吧，就包括在曼城的上赛季，他一直都是一个怎么说呢，桥头堡的角色。因为热苏斯他的能力是前场逼抢很厉害，这个是瓜迪奥拉旗下的前锋球员必须要拥有的能力，这是对我印象最深的一点。然后第二个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热苏斯在英超比赛的表现啊，特别是这个赛季，瓜迪奥拉自从把他安排在右边以后，他的表现要比过去两三个赛季都要好，无论是助攻还是传球。当然可能我们光看数据的话，他的进球和助攻数据不是特别亮眼，但是他的赛后的 OPTA 的评分是很高的。我还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他打进相同进球数次的效率值比奥巴梅扬和拉卡泽特都要高，这个是最近媒体对比的一个数。当然了，他在曼城得到的支持也跟阿森纳的前锋得到的支持是不一样的，中场的支持，这个是另当别论的。这个是我对热苏斯从观感和数据上的印象。然后另外再提一点呢，就是英国的 TA 网站，就是Athletic， 就是特别曾经为阿尔特塔执教的时候推荐过前锋球员。因为阿尔特塔不是截止到目前一个前锋球员都没买过嘛，都没有买过，所以当时推荐的第一档的前锋球员第一代吧，就是热苏斯。第二代的球员，因为当时热苏斯夏天一直传离队，因为当时不是要买凯恩嘛，曼城一直没有成型，但是觉得上一个夏窗就要买热苏斯，觉得给阿森纳推荐。后来因为凯恩那个事情之后，在冬窗 TA 又给阿森纳推荐了第二代的前锋球员，是弗拉霍维奇啊。TA 一共就只给阿尔特塔推荐过两名球员，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嘉宾和听众可以值得参考的一个地方啊。然后最后回到那个德转那个事情，德转那个概率呢，确实我跟 Jenny 一样，我算是一个比较经常看德转的人，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当一桩转会没有成型的时候，转会概率100%的，可能别的队伍会有，但是阿森纳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我个人是，
我真的一直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说实话。
我个人是很希望这笔交易能成型的。如果热苏斯能成型，我们的第二前锋，就是第二名吧，不能说是替补前锋，第二名前锋的引援就会有很长的转会周期去考量，不至于说非常的被动，我同时走两名前锋，一个人都拿不到。这个是我对这个转会的看法。
对对对，
普鲁托还有其他的补充吗？
但是最近，最近我发现阿森纳为什么还跟奥斯梅恩有传闻、
嗯？
如果是热苏斯拿下的话，奥斯梅恩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了？
对，那个我觉得，根据我东窗对意大利媒体的判断，那个应该只是意大利媒体的自作多情吧，或者说奥斯梅恩需要阿森纳来炒作一下啊。
对对对，有可能。
好，普鲁托，
那我又来讲一讲接下来第二位，就是可能涉及到我们中场方面的引援，是目前莱斯特的中场蒂勒曼斯，比利时人嘛。他的职业生涯，就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是比较惊讶的，因为我发现他的那个参赛经历还蛮丰富的，说实话。首先一个，他是在那个比利时的安德莱赫特出道，然后从安德莱赫特去了摩纳哥，在摩纳哥的时候就先是租借到莱斯特城，后来莱斯特城把买断了嘛，就目前效力过这几家俱乐部。然后他在莱斯特城就截止到目前的话151次出场，24个进球，22个助攻。然后主要想我主要更多想聊一聊，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场可能进欧冠的话，就也不知道这个我现在想聊的这个话题是不是有一点那个，可能有点玄学或怎样，就是比如说他是那个他参加过很多欧洲很多级别的比赛，比如欧冠、欧联，包括今年新成那个这个赛季新来的欧会，甚至还代表安德莱赫特分别参加过欧冠资格赛和欧联资格赛。对，他的欧冠经历主要还是集中于他的前两段，一个是在安德莱赫特，一个是在摩纳哥，但是 加起，但是四个赛季二加起来二十次出场，只有在17-18赛季的摩纳哥的时候有过一次进球。
嗯，
他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他那个欧联倒是那个进球数量有一次多，但是不是在莱斯特城，是在安德莱赫特16-17赛季11次出场3次进球。
是
就关于数据这方面大概就聊到这些，然后不知道可能两位对于蒂勒曼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嗯，那我先说我的印象吧。其实我对蒂勒曼斯最深的印象不是现实世界，是游戏世界啊。现实世界莱斯特的比赛呢看的也挺多的，但是我觉得他在莱斯特的作用啊，也是现在我看到很多足球专家和枪迷争论他到底阿森纳要不要买他的一个焦点。当然阿尔特塔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喜欢他。我对他最深的印象是当年他在安德莱赫特的时候，他在FN 里边是整个游戏唯一一个潜力副食啊，一直持续了好几代吧，就是所谓的第一妖人嘛。包括他到摩纳哥以后能够打出来，最后能来到英超，当然还没有去过豪门啊。但是目前除了阿森纳之外，传蒂勒曼斯最多的球队是皇家马德里。皇家马德里把他当做是莫德里奇或者托尼克罗斯的接班人，就是特别看重他的跑动能力啊。我自己对这笔交易是存疑的，其实我更喜欢狼队的努本内维斯一些啊，不知道 Johnny 怎么看。
我注意到了几点，我在看他的数据的时候，首先呢，他其实这赛季他作为一个中场球员，其实他的传球各方面的数据都还可以，就传球成功率突破成功率都还是可以的。具体呢我看一下他这赛季的传球成功率 84%， 然后呢突破成功率达到 69%， 然后拦截成功率达到 54%， 其实数值上看起来是可以的。可能是个不错的补充。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符合阿尔特塔喜好，我估计就是一个双脚都可以出球的这个特点。
嗯，
他没有一个特别强的惯用脚，而是两边都可以，都很强。
是的
啊，所以我觉得这种球员，如果能够买回来，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是，
但是还是要看价格。
喜欢他的球迷都把他叫做六边形战士嘛？对，啊。就是什么都会。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首先是比利时国籍，有入选比利时国家队。
是。
二个呢他也有安德莱赫特的这个就为安德莱赫特效力的经历。如果他来到队中能否把队内的这个小弟洛孔加带好。
哎。
这个我觉得是蛮关键的一点，因为他们毕竟有相同的经历。
哎。
还有相同的国家队。
啊，
对吧？我觉得如果他来了之后，相信会给洛孔加带来很大的帮助。
嗯，这叫买一赠一不亏，
这是一个为未来着想，
不亏是吗？买一送一啊，这个。
最主要还是要看，就是最终的价格吧。
嗯，
目前我这边看到他的身价是4200万左右。
对。
但是你说英超内部交易的话肯定会相对会溢价会高一点点。这个东西就看到时候成交价了。我觉得来没问题，我也挺欣赏这样一名球员。那讲到刚才早茶觉得更愿意让另外一名球员，就是来自狼队的恩凯蒂亚，卢本内维斯。
对
啊，内维斯来到球队啊，我觉得可以去聊一聊这名球员。虽然说我看狼队的比赛也不是特别多啊，然后我对于他的了解更多也是在游戏里面。他其实也是一个后腰位置上的球员，也可以打中场。有不错的这个防守能力，然后这个进攻能力也很强。我觉得卢本内维斯给人一种就是我觉得他比扎卡更强。
是，这个应该是毋庸置疑。
就是，对，我觉得他相比扎卡来说，还是就是短板会少一点点。就是如果来了之后，会给队内会有很不错的一个补强。看一看他这赛季的数据啊，传球成功率84%， 突破成功率是达到了80%，虽然说次数真的不多，只有20次，就这赛季一赛季只有20次的突破，确实不算多。拦截成功率有55%，其实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但是相比蒂勒曼斯来说，他没有一个双足的一个优势，他的就是可能这一方面相对来说会弱一些。但是我觉得鲁本内维斯。我记得之前跟阿森纳传过绯闻的，
传过很长时间，
就很早之前就传过。
是的，是的，是的。
其实如果让我在其中选择的话，我个人会更偏向鲁本内维斯多一点。
嗯，是，我也觉得内维斯可能适应英超，特别是在后腰位置吧，更能发挥他在中场调度以及节奏把控的作用。因为蒂勒曼斯还是在莱斯特更多的还是发挥他前插的参与进攻的作用，我觉得这个阿森纳有其他球员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啊，欠缺的应该还是在中后场的串联组织上的作用，特别是如果真的扎卡要离队的话，我还是倾向于内维斯的选择。Pluto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差不多了。本来其实还想聊一聊那个边后卫的，但是看到本来想聊一聊利弗拉门托，但是昨天晚上大家都知道他被那个担架抬走了嘛，
对，
然后重伤了，这赛季报销，所以这基本上阿森纳应该也不会考虑他了，所以一时之间想不到一个更好的边后卫选择，所以就先略过吧。
是，利弗拉门托这个事情呢，还得考虑另外一点，就是切尔西现在基本上确定。吕迪格和克里斯滕森都要离队了，都要离队以后，他的转会受限。
我今天看到，好像是哪边新闻已经达成协议了，就是吕迪格已经跟皇马达成协议。
对，口头协议嘛，还差一个具体签字的过程。
对，
就是说，当切尔西有那个后卫流失的情况的话，如果他的收购完成，他要补后卫的话，同时还得补前场球员，那。利弗拉门托他是有回购条款，因为他是切尔西青训啊。这个如果说利弗拉门托伤势不是很重的话，可能也很难竞争过他的母队吧，算是啊。所以，当然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名球员。这个往后背后卫的事情，我相信在我们《千山三人行》其他往后的节目中还能再详细再聊一聊啊。那今天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就到这里。接下来的第二个主题呢，就是特别想跟大家谈一谈。关于德比吧，大家知道我们刚刚经历了两场德比啊，就是一场是对切尔西的伦敦德比，还有一场呢，虽然从国内到国外的媒体都没有对阿森纳对曼联这场比赛冠予德比的称号，当然我看到刘川老师的节目是加了引号带了一个德比啊，我个人的。阿森纳的球迷生涯来说，数一数到今天也快小20年的时间了。我对曼联和阿森纳的比赛是有特殊情节的。我先谈一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吧，然后再听听两位嘉宾，的观点。我在英超的这么长的时间看球生涯中，我一直把曼联当作阿森纳的头号劲敌，或者叫头号死敌。为什么有这个缘故呢？但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可能95%吧，喜欢上阿森纳都是在温格教授时期，在那个时期，从早期的两强争夺到后来切尔西介入变成三足鼎立的时候，其实阿森纳跟曼联之间有很多的恩怨吧，应该说恩怨不能叫渊源，有很多的涉及到赛季争冠或者说是。甚至是欧洲冠军联赛的争夺，就包括因为这场比赛 C 罗是进了一个球嘛，13年前面对阿森纳进球就是欧冠半决赛对战阿森纳的那个进球啊，就是那年是曼联进了决赛了，这个一回溯起来就有很多画面出现在脑海里。结合到这场比赛呢，我看到其实包括在英国本土，包括在我们国内的很多媒体上，我个人会有一个疑惑，就是似乎对这两个球队的交锋的渲染的方向或者说程度，我觉得不是很充分啊。我所以说我内心就会存在一个疑问， 到底是我自己过于痴迷于过去的德比的那种血腥或者说是话题度呢，还是说因为这两个球队的实力都下降以后，大家会带着很多，你包括像所谓的桃园三结义的调侃啊，或者说是一些叫做什么难兄难弟的调侃，我说实话我自己看到这样的，特别是在阿森纳，大家知道刚经历了三连败，马上可能就要从争四的边缘被踢掉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氛围下，面对这样的一场生死大战，我觉得我们站在球迷的角度，是不是能够更积极的，或者能够把自己的一些情绪跟对球队的热情捆绑到这样的比赛中是更好一些啊？不知道两位怎么看这样的事情？只要你先说好吧。
OK， 其实早茶之前说的这些，因为我不算是一个老球迷，我可以说是10年后才开始看阿森纳，也十多年了。
对
啊，其实也时间过得蛮快的，
是，
但其中也经历过了不少与曼联的恩怨情仇。比如说当年印象深刻的2-8，当时其实此前的有些东西我也是知道，比如说当时就是曼联终结了我们的49场不败。
对，没错。
然后还有就是之前早茶，我在看微博早茶那个转发的那一场对阵曼联的那场比赛，
对，
真的是不可理喻，
就是那一场，
对，那场比赛，
啊，
犯规，对，就是那场比赛犯规成这个样子，裁判完全不理会，我真的是我如果放到现在早就已经是这个全世界都开始骂的这种程度，
我
非常非常的
我插一句啊，
我觉得
那场比赛的裁判是现在英超裁判公司的一把手，帕特莱利啊，马上就要退休了啊，现在是英超裁判公司画室大佬啊，就那场比赛。好，你继续啊。
然后就真的是非常多的恩怨情仇，以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比如说之前是谁那个名场面吼范尼的那个名场面，
就是
我们在这一场对阵
马丁基翁，就是他罚丢点球以后嘛，
马丁基翁
啊，对，
这一场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名场面，让我特别喜欢那个场景，所以我当时朋友圈发的那个朋友圈我就配了两张那个场面的图，就是拉姆斯戴尔在扑出逼费点球之后马上冲上去对着他怒吼
啊！对对对对，
哇，这个我觉得是完完全全的震慑
啊，
就让完全把逼费心态搞垮的那种。我真的觉得阿森纳特别需要这样的球员。但这是题外话，就有很多以前我们对着曼联的比赛中，虽然说大家没有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德比，但是真的有很多这种火药味，火药味是非常浓的。这几年确实在福格森爵士离开曼联了之后，曼联的实力是有蛮大幅的下降，
是的，
当然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给予对手同情。
没错，
这个东西就是比赛，体育比赛也好，就这个东西无论是足球，或者我们经常就我们大家也会看什么赛车也好，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种场面上给予对手任何的同情。因为赢和输它就是两种不一样的结果。
是的，
那如果我觉得哎呀我们是难兄难弟了，那总不能我们就踢个默契球打个平局就算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行，我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特别是对阵这种有很长时间恩怨的球队。所以我觉得大家之前看到就是那个桃园三结义的那个调侃也好，那个是应该是董球弟传出来的吧，我不太清楚来源。
最早应该是是不是茅台长演义啊，视频版的，当然可能那个是季坤老师的视频，当然季坤老师跟我们主播团队很多人是好朋友，当然他站在比如说非阿森纳球迷或者非曼联球迷的立场出这样的视频，其实我能理解，但是我个人觉得站在阿森纳球迷的角度，赛前我们不能渲染这样的情绪 啊，不知道 Johnny 是不是认同我这样的想法？
我是非常认同的。我觉得，作为一场带有曾经恩怨的对手跟他们进行比赛，你赛前发这样的一个就有渲染这种内容，我觉得就是不正确的一个价值传递，就因为我觉得这种比赛就应该是针锋相对的，
是，
就是一定是就像我刚刚说，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怎么能跟对手称兄道弟呢？那你 OK， 你比赛完了，大家称兄道弟可以，就像在比赛过程中，厄德高被别人撞到了，C 罗过来摸他的头 ，OK， 你们俩前队友吗？
是的，
我觉得这种没有问题，这个是我觉得完完全全可以把它当成比赛之外的，就像西汉姆联输给了这个切尔西，
对，
最后德克兰赖斯还是跟对手这个梅森芒特很友好的交流，没有问题。这比赛结束，我也看到恩凯蒂亚很疲惫的倒在了场上。林德洛夫过来拉他一把跟他握手拥抱没有问题，场上是敌人，场下是朋友但是在这种关键的大赛之前我们不能是朋友必须是大赛之后该做朋友 OK 没有问题因为胜负已经已定了，你的未来跟我没关了，
对，
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赛前和赛后你可以把人当朋友，但是绝不应该是赛前就有这样的价值传递。
就像埃里克森在布伦特福德面对热刺那场比赛的表现，可以说用手术刀般的传球吧，刀刀见血，几乎就要把热刺给击败了。但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是希望也祝福热刺能够晋级欧冠。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怎么说呢？换位不同的角度啊，这个就是比赛的过程中是不需要讲太多的这些情谊的，甚至本来可能我认为阿森纳跟曼联之间就不应该讲什么情谊啊，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
是。
好，那普鲁托呢？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需要想聊的啊？
我可想聊了，我终于轮到我了，哎。是这样，就是可能前面两位多多少少的有说我想说的一些话，一个是比如早茶说的，就是坐站在一个就是非阿森纳和非曼联球迷的角度，你作为一个第三方球迷也好，包括很多其实我们很熟悉的微博大 V 他看球的，比如说那个午后狂睡嘛，老爷嘛，他也喜欢调侃这个米兰、曼联、阿森纳这个茅台厂大哥、二哥、三哥、三弟这种，我觉得还好。其实其他球迷调侃的话，我们也是，我觉得我们阿森纳球迷确实一个是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你其他球迷调侃，我觉得也挺好的，娱乐娱乐一下，放松一下，我觉得很不错。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就跟 Johnny 那样说的一样。在一场关键的比赛之前，我为什么要跟你称兄道弟？而且我还是弟，对吧？你叫人家哥哥，你哥哥把你当好弟弟吗？是吧？
对，
我们看到的有一部分啊，有一部分，我只说一部分啊。就以下观点可能跟其他两位主播没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可以冲着我来啊？有一部分曼联球迷。他是很喜欢对着阿森纳把8-2挂在嘴边的，
对，
很喜欢把一些就是蔑称啊，就是什么就那种我都不想说出来的蔑称挂在嘴边的，你真的要认一种这样的人当哥哥吗？而且最愤怒的是，我也不是说愤怒吧，就是不解，就最不解的是。这个海报，我以为是我最开始看到的，他们发给我看的时候，我以为是别的球迷做的，我还说怎么这么损，结果我一去看，发现是个阿森纳球迷画的，我是真的不能理解这样的行为，就拿可能举一个稍微不太恰当的例子，我这两年也在看 F1 嘛，经常，你见过？就是梅赛德斯和那个红牛争冠最激烈的时候，他们有把对方彼此互称兄弟吗？Johnny 有吗？没有吧？
没有没有。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很不可理喻，而且阿森纳和曼联历史上这么多的那个名场面也好，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火爆的画面也好，我相信连我是在场三位那个资历最小的五六年，我也知道这些很多，包括很久之前的事情我都记得。
嗯，
我觉得我们不能在一场特别特别关键的比赛把自己就开始看低了。
嗯，是，
就包括那个海报做出去之后，很多的足球大 V 也在转发嘛。
对，
然后
体坛周报也在转发，
我看到底线。
对，
包括那个还有可能很多人都会关注的英国足球那些事。
嗯，
然后我说实话，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只觉得就是内心有一种情绪，但是那种情绪是我不能在节目上面直接说出来的。
嗯，
就是我觉得你们应该可能理解我这种情绪，所以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吧。虽然现在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可能现在把话拔高了一点啊，但是现在虽然是个流量的时代，什么人每个就有句话说，每个人在互联网面前有五分钟的成名的机会和时间，应该有听过这句话。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为了追逐流量而去迎合，把自己的一些东西给扔掉了。
对，
不能把一些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忘掉的，我觉得。
嗯，
虽然我们不是那种伦敦的那种死忠球迷，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其实你想一想，真的是觉得我们是那种过度娱乐化吗，还是怎么样？他们做出那样的海报，有你不能说全部的阿森纳球迷都是认同的，对吧？总有一半不认同，对吧？
嗯，
如果有人提出了反对，人家的球迷可能会说什么啊，你们阿森纳球迷难道不都是这么乐于自黑吗？啊，什么什么样还来堵你的嘴？你觉得这话听起来，这话来说的，你觉得就是，哎，我不知道，我最后不知道怎么总结了，反正，
我来补充一下吧，我觉得其实，你作为一个球迷，作为一个阿森纳球迷，我觉得。你对于这种对手的态度最多最多是我们尊重他们，这个我觉得是最基本的东西，而不是你说做出这种海报我们总是低人一等，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著名的阿森纳球迷白克，他有跟那个鹿晗
对
在一个那个节目里面
对
啊有说到
对
啊，就让这个鹿晗就是一定要说，
对，
这个阿森纳将曼彻斯特联
踩在
脚下，
是的，
哎，一开始鹿晗都不愿意说，
对，
他就一定要让他说出来，
对，
多不好意思都要说出来，
对，
哎，这就是他所要传递的，我们就是要把死敌踩在脚下，
对，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嗯，
我觉得所有的阿森纳球迷都应该清楚这一点，
嗯，
而作为。枪迷的 KOL 就是意见领袖，或者说枪迷大 V 枪迷媒体也好，所有的这种媒体，你既然有流量，你就应该去更多的带动你关注你的阿森纳球迷，可能都会有很多新球迷进来嘛，
对，
然后你在传递的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
他们不仅是传递错误的价值观，他们还在洋洋得意，我觉得就真的包括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上一次录节目因为我不在，上一次是三儿那一个视频，我觉得想必两位都知道那个视频，也是阿森纳俱乐部邀请过的一位当地的网红嘛，也做过一个节目，做过枪迷的官方节目，但是他在自己做的视频里面就是说称自己的主队是那个我实在不想说那两个字，反正大家懂得起就行。
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就像你说的流量当道，确实是流量当道，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所有的就是就我刚刚提到像大 V 啊媒体啊自媒体都好，你为了流量你可以不要脸吗？
对，我觉得这、
就是、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作为一个真的是你 你这么多人关注你，你就是一，你在这个领域你是有小有名气，你是一个我们说就是 KOL 叫做意见领袖嘛，
嗯，
那你给出的意见都在误导别人，
嗯，
都没有办法做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
嗯，
那你凭什么去做一个意见领袖，
嗯，
凭什么去成为一个大 V？
嗯，
我觉得你就不配，
嗯，
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总结啊，就是这一 part 的一个总结，
嗯，
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
我还有一句想补充，就是，
啊，
就是当时三儿那一期的题目我现在记得很清楚，虽然我没录，但是我依旧把它转发到了我的 QQ 空间、我的朋友圈、我的微博，
嗯，
那一期的题目叫尊重是美德，自重是涵养，
嗯，
我希望我们阿森纳球迷先一定一定一定，不管是不是球迷，包括在平时我们做人，
嗯，
可能拔高一点啊，再拔高一点，就是先做到自重，再然后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你自重都做不到，你凭什么要求别人尊重你？
嗯，
是的，
是
是的。
结合两位说的吧，我最后也总结一下我自己的想法。我是这么想的，好歹这场比赛是赢了啊。如果输掉的话，可能阿森纳球迷这个群体遭受到的伤痛，我觉得会因为这样的调侃是加倍的。这个是我觉得，对这个事情我不太能认同的地方。我希望，无论是远在伦敦的枪迷，还是在国内的枪迷吧，当我们真正的要融入英国足球文化，或者说融入职业足球文化的时候，我们应该把那种足球场上的面对战胜对手的那样一种精气神能够在球迷群体当中也能散发出来，至少是要跟我们的俱乐部跟我们的球队要绑在一起的。我相信他们面对无论是曼联甚至是其他球队也好，你要想冲进欧冠区或者是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是不可以对自己放松要求的。这个是我对这个事情最后的想法啊。好，那可能我们上一期节目也很少能够聊到这么深的话题啊。如果说当然我相信我们的话题不是针对哪某个人，而是我们觉得这样一种现象，我觉得既然是我们的球迷电台吧，我们是需要有自己的声音的。我们那第二趴就先录到这里，休息一下，待会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趴。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固定环节啊 ，FPL 的第三趴。FPL 呢，截止到我们今天录节目呢，其实这一轮还没有打完啊，还有最后一场，曼联主场对切尔西的比赛。但是呢，积分情况应该陆续都出来了。巧的是这一轮呢，在我们的那个H2H 联赛中，我跟 Johnny 是交手了，目前 Johnny 是领先我的六分还是十分啊？然后想听听他们俩对这轮 FPL 的一个想法吧。我先开个头吧，因为现在呢 FPL 进入到最后的五轮时间呢，其实大家的选人的空间呢，应该来说还是挺大的。一个是几乎大部分球队没有了欧战的影响啊，都回归到联赛的主阵地，那会分成，我觉得会分成三种类型的球队，一个是在拼冠军的那两支球队，一个就是争四到六名的这几支球队，还有就是降级球队。那这些球队可能在英超赛场上的表现会拿出他们最精彩的表现啊，保级球队吧，会拿出他们最后的血性吧，争取能够留在自己理想的名次。那还有一部分球队呢，就是中游的一些球队，但是挺让我意外的，像布伦特福德、布莱顿，包括像纽卡斯这几个中游球队， 这几轮的发挥都非常出色啊，球员包括像沃德普劳斯啊，包括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啊，上分都很高。就想问两位一个问题，是不是无欲无求的球队反而在这样的比赛中能够发挥的更有利于我们这个游戏的上分机制啊？就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怎么看呢，我最近选人我并没有说太多的去参照赛程，我反而是为了接下来很多球员是为了接下来两下轮，很多球队有双赛
36轮嘛，对，
然后我是为了下轮做一个准备，
就
是基本上是这样子。因为我目前我的阵容中哈，你说这种球队的球员还真不多，像是这个就是布罗亚咯，就一个是南安普顿的布罗亚，一个是这个诺维奇的普基，但是其实诺维奇现在目前是也算是无欲无求吧，诺维奇现在是已经基本上没什么机会了吧，
是已经
所以
99% 吧，
所以说就
降级了，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还是相信普吉，我觉得倒是有一点点机会的，因为目前前锋我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很好的选择，哎，不过最近啊 C 罗状态这么猛，确实可以考虑一下，
所以你这个选择相当于是两个极端吧，一个是特别贵的 C 罗，一个可能是主力前锋中最便宜的诺维奇的普吉啊，这个搭档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
但是这一轮啊，就是早茶不是你说差我六分嘛，
对，
就现你是54分，我是60分，
对，
然后我发现你现在目前詹姆斯是上不了了嘛，就你现在剩下两个还没打的，
对，
里斯詹姆斯应该是上不了了，
嗯，
那替补上来的魏格霍斯特替补上来的这个拉姆塞
3分，对，
那你就差我3分，
对，
那就等于说阿隆索只要在下一场比赛正常发挥或者零封对手你就能赢我了，
不一定啊，可能阿隆索也轮换了啊，这个也不一定，这个得看图赫了
啊，这都不好说，对，确实不好说，
是，
嗯，
所以可能是可能最后的决胜就在于一两分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是的。
好，普鲁托呢，聊聊自己的阵容跟分数啊。
上一次录节目的时候，早茶还说我最喜欢搞中游球队。
是的，
我一直记得这句话。然后，我的天，我看着我这一轮惨淡的得分，我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愧疚于为什么我把现金哥扔到了替补席，而不是当时想办法把他扔上来。
对。
然后，这个我。我看着我这队残阵，我真不好说什么，就是我还是得看球队，说实话，但是我觉得 Johnny 一个思路是对的，就是下轮，所以我在下一轮应该会开卡大面积的，我看我还有个什么卡可能，然后我反正我是要考虑要大面积轮换来应对一下双赛，主要是我选的豪门球员一顶一的拉，我真的属实没想到
啊，
就可能我的目光还是会往比如说中游球队稍微看一眼吧，比如最近状态正火的纽卡呀，然后那种我可能会稍微看一看啦，对，就这样
啊。纽卡这个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球员就是乔林顿
哦，
之前跟阿森纳传过一下下绯闻的这个球员，最近在纽卡斯尔的状态是非常火热的，
也是巴西球员，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一下。是的，
是，最近好像上一场也进了两个球吧？是，现在
是
纽卡的状态非常火热啊，不知道倒数第二轮面对阿森纳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当然，我们都知道埃迪豪是儿场梦啊。阿森纳的始终球迷，当然这个我们不会恶意揣测别人的职业主教练，希望阿森纳在面对这么强劲的对手的时候能够拿出更好的发挥吧。那再回到我的第二个问题，作为阿森纳球迷，接下来的赛程会继续持有阿森纳球员吗？普鲁总，
我会，但是我会，但是 可能会换一下人，因为我现在持有的是厄德高和加布里埃尔，其实没有三持、
啊、
是双持、啊、然后
那你的意中人是谁呢？
啊，我想的意中人，我有点想把那个范建阳拉上来，但是我怕下一场还是不会让他首发，因为还是有点就揣测不到。但我觉得范建阳应该是好玩了，所以我会考虑一下，看到截止日的前一两天，我看要不要把范建阳拿进来，然后我在想要不要把前锋上个恩凯蒂亚呀，这个是我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哦、
对，然后接下来就交给 Johnny、嗯嗯嗯
嗯、啊， Johnny 是阿森纳球员的
我现在目前
重视拥有者，
我是我的大号三持阿森纳拉姆斯戴尔、嗯、萨卡和厄德高，但是其实厄德高的上分效率确实是很一般，我现在有考虑把它换掉，虽然他场上表现挺亮眼的，但是在上分这方面、
嗯、
就是你说关键的进球啊、
嗯、
助攻啊这方面他确实稍微缺少一 点、
嗯、
因为毕竟你说那种关键传球他不算啊，不算分啊，
没错，
所以说我就很气，所以就普鲁托说的可以换恩凯蒂亚，但是我考虑可能接下来拉卡泽特要复出
哦，
所以恩凯蒂亚接下来还会不会有机会，这个就不好说了。
嗯，
所以我更考虑看看要不要弄一个后卫球员，就是你刚刚说富安建阳，我觉得下一场应该会首发。
嗯，
我觉得就这一场的状态来看，他应该是会首发了，所以可以考虑换一下富安建阳。
嗯，
然后我觉得我会坚持吧，就是坚持的继续持有。我小号呢是没有拉姆斯戴尔，我是萨卡、史密斯罗跟拉卡泽特这三名球员
啊、
哦。那现在拉卡泽特就虽然这两轮确实都没什么机会，
嗯，
那接下来我觉得他有机会，我还是继续留着。史密斯罗的话，感觉从上一场对着曼联的比赛来看，他的表现有点点一般，是有点隐身的感觉。
是的，嗯，
所以这个就可能会更换吧，就但是我还是会坚持持有阿森纳球员。
嗯，
我觉得这赛季的阿森纳至少比上赛季的阿森纳更加能坚定的持有，我都是长期持有三名阿森纳球员。
嗯，
确实确实我同意。
嗯，好，那今天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也知道现在英超球队三线都还有留在欧战赛场上的球队，欧冠是利物浦和曼城、
嗯、
有可能双双会师决赛啊，括号非毒奶啊，然后欧联杯有西汉姆联，欧协杯有莱斯特城队，这几支球队的球员、
嗯、
两位觉得会受到欧战的影响吗？特别是在36轮双赛周的时候，他们可能正是关键的两场半决赛刚打完的时候啊，你们会考虑持有？当然可能一些比较知名的球员我们就不聊了啊，就像萨拉赫、阿诺德这样的大家都持有的球员就不谈了。有没有其他值得考虑的，比如说丁老师，比如说刚才我们第二趴聊到了热苏斯啊，教你怎么看。嗯，
哇，热苏斯这一轮简直就是天神下凡、
啊、是的，是球一柱啊。
对，真的是等于说是 FPL 这种球迷最愿意看到的这个场景，这个上大分，
是的，
完全就是一个人，很多是真的完全有可能是一个人扛起一支球队的这种状态。嗯，怎么说呢，我觉得莱斯特城的球员我就保守一点，我可能不会持有，可能还是更多是大球队的球员。我觉得，因为大球队有更好的板凳深度，比如说像利物浦啊，比如说像这个曼城啊，他们可能会球员会有更好的状态去参加联赛，就回到来参加联赛。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球队的球员是可以考虑的，而西汉姆联和莱斯特城这两球队我觉得阵容强度都相对阵容厚深度都相对单薄一些，
没错，
就可能打刚刚我有说到就他们打欧联杯也会比较吃力，因为法兰克福也是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对手，
对，
就在欧联杯现在目前的情况他是淘汰了巴萨嘛，
是，
然后对，就其实是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当然西汉姆联也淘汰了这个传统欧联强队塞维利亚，也是挺进了这个半决赛，也是有点机会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会考虑持有西汉姆联的球员。
不知道，
我觉得就你说的对，因为确实这个世界这个是事实，说实话大球队像利物浦曼城的话，他们的板凳深度是足够支撑他们两双线甚至三线的比赛，但是像西汉姆联和莱斯特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了。像当其实有中游球队是没有办法兼顾欧战和联赛的，他们只有会在一种情况下，就是我他们只会完全的选择倒向，比如说欧战彻底没希望的时候倒向联赛，或者是联赛基本上无欲无求了，就比如说现在西汉姆和莱斯特现在的这个状态，可能就会想全力去冲击欧战，我觉得。所以我也会比较偏向于说可能更多的考虑利物浦和曼城的球员。
好，那我就最后吧收官阶段谈一谈我的两点想法。第一个是呢，我可能会重点加持曼城的球员，就包括像德布劳内在内，因为我现在阵中有好几名热刺的球员嘛，包括孙凯在内，我可能会换掉啊，持有德布劳内以及第二个曼城球员，我还在考虑是后防还是前锋线，我优先考虑的是前锋线。为什么呢？因为我对曼城，因为曼城对利物浦那场英超的争冠焦点战是打平了嘛。往后的话现在是目前是一直领先利物浦队一分，那在同时竞争欧冠的同时，就过往曼城在英超收官阶段的表现应该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就是利物浦之前有好几次都有机会只要曼城掉队他就能拿到英超冠军的，但最终都是曼城拿到了啊，所以我相信他们的进攻应该还是会有保证的。然后第二点呢，我可能会考虑加持布伦特福德的埃里克森啊，刚才我已经提到他了，就是我看了他对热刺的表现，而且布伦特福德因为他这个有东窗引进埃里克森之后，他的打法是在一个磨合的成熟期啊，往后的赛季因为他没有保级压力了，他可能会试着让埃里克森更多的发挥，以达到用成绩吧留住他的一个目的。因为现在埃里克森可能只是草签了一个半年嘛，就是能不能留在队里，那可能会有这样的让他能够在球队里开开心心的踢完这个赛季，特别是马上就要年底就要世界杯了，他有没有机会赶上丹麦国家队的，那至少得给自己成绩上有一个加码的机会吧，所以我会考虑大概是这两个点。好，那今天我们的枪枪三人行也聊了很长时间啊，我觉得我们三位应该说是不吐不快吧，也算是2022年以来的我应该是最长的一期节目了。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能听到现在的话，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但是我们更多的想表达我们作为球迷电台能够将自己最真切最真实的感受传递给每个球迷和阿森纳球迷的一个最初始的初衷吧，毕竟三人行，
是的，
对，
是的。
那两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就接着刚才早茶的话，我觉得我们做节目也做了有一段时间了，
对，
也在圈内可能小有名气，有那么几百号粉丝，我觉得我们也能作为一个，我希望引导大家去认识的是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正确的对待对手对待比赛的一个态度。因为相信真的会有不少的新球迷进到我们的圈子当中，因为看到球队的成绩越来越好，当然其实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看到有不少穿着阿森纳球衣的这个小球迷，我相信他们也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了，就是下一代阿森纳球迷了，我当然希望给到他们的是一个正确的这个价值导向，
是，
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样的一个讨论。我希望能够给到大家的一个算是也是警醒也是一种引导。就是这样。
好，特别要珍惜像普鲁托这样的啊零零后的球迷，我经常聊这个，
对，所以
对，
所以 对对对，所以我想说，就是因为我当年开始看阿森纳的时候是没有像这种球迷电台啊这种更深入的去聊一聊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也做了个电台，马上也要1周年了嘛，就是
是，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现在是可能有很多人在听，包括喜马拉雅上播放量也有这么多的一个电台。啊，不是说自己特别大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自己那个想要传递的东西，想要捍卫的价值观。如果你就是包括节目有评论区嘛，有的时候我也会在评论区看一看。如果你对我们说的话，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不认同啊，或者是怎么样，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一个理性的讨论。
对，
我
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包括在评论区理性的讨论也是一种沟通的方法嘛。然后也感谢大家听到这里，当然这期节目也很长，当然也顺便也感谢可能从我们电台最开始一期节目，然后到一路走来到现在依然在收听的你们。我有的时候在节目里说话可能有点语无伦次啊，没有准备，但是可能大家都感觉得出来。对，这一期我个人感觉是相当好的，因为我可能说话比之前稍微有那么的条理啊，或者是很多我想输出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一点，我觉得作为一个阿森纳球迷，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东西真的不能丢掉的，但是也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太骄傲，就是我觉得就做好自己吧。
对，
是，没错。
就像今天这一期的标题吧，一半是责任，一半是生存。阿森纳现在要为了打进欧冠生存，我也觉得我们枪迷也有责任吧。其实本质上就一句话，都希望阿森纳越来越好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
对，
录制
没
到
错。
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啦，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拜拜。
Standing on the brink of the extraordinary, something unique in modern football, going through a whole season undefeated. It's Rick Van Nistelrooy to win it for Manchester United, and it's in the Anderson goal, and it's missed again. Amazing.
Character, bottle, they're showing it all now.
We are. We are. We are. We are.
Sidestepping one, sidestepping two!
This is White Hart Lane, this is the day of destiny for Arsenal Football Club.